去尘除垢二，第十一页第二十五行。再者，在如是语第二学者经里，佛陀如此说：诸比丘，关于诸多的外在因素当中，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结交善知识一般，对尚未达到圆满而期望达到脱离束缚的至上安全处的有学圣者如此有注意。诸比丘，与善知识为友的比丘，能断除不善法及培育善法。当比丘结交善知识，而且具备恭敬之心，依其友之劝导实行，正念与明觉地关照，他就有可能见次第证得一切劫之灭尽。六，适当的言谈。在中部大空经里，佛陀如此说：比丘如此安住时，若其心倾向于说话，他下定决心不说这些话。这些话低劣、可厌、粗俗、卑鄙、无益，即不能导向厌离、离欲、灭尽、极净、上等智、菩提与涅槃。这些话是谈王、盗贼、大臣、军队、危难、战争、食物、饮品、衣服、床、花饰、香水、亲戚、车胜、村子、城镇、都市、国家、女人、英雄、街道、井、死人、琐碎事、世界的起源、海的起源，事情是否是如此？这些话我都不说。如是，他对这些拥有完全的明觉。反之，他下定决心，我当说与消除贪欲有关，有助于解脱心，能导向厌离、离欲、灭尽、极净、上等智、菩提与涅槃的言语，那即是少欲论、知足论、离群隐居论、远离社群论、精进士论、持戒论、定力论、智慧论、解脱论及解脱智见论。如是，他对这些拥有完全的明觉。其他方法，以上是六件有助于断除欲欲的法。除了这些之外，一境性禅之、念根及念觉之也都有助于克服欲欲。在此，我应当引用相应部大品中的一部经，以显示应该如何培育正念。一时，世尊住在孙霸国孙霸人的舍达卡室，在该处，世尊向众比丘说道：诸比丘，假如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大声喊道：那美丽的皇后，那美丽的皇后。而假如那皇后又极善于跳舞及唱歌，更大群的人将会聚在一起，大声喊道：那美丽的皇后正在跳舞，正在唱歌。当时来了一位想活不想死，希望快乐而厌恶痛苦的男人，而人们向他说：你这男人，看这里，这里有一个添满油至碗口的碗，你必须拿着它走在那一大群人与皇后之间，有个高举利剑的男人将会跟在你后面，无论是在哪里，只要你令那油掉了一滴出来，他就会在该地即刻斩掉你的头。诸比丘，你们认为怎样？那人是否会不注意那碗油而放逸地他故？ 当然不会，世尊。诸比丘，我已举出这个譬喻以说明其含义，而它的含义是如此：天满油的碗一词代表生智念，因此诸比丘，你们必须如此训练自己。我们应当培育及多修生智念，以它作为管道基础，应使它变得对我们有效熟练，以及令它达到顶峰。为了向你们说明为何我们必须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刹那里都保持正念与精进，我应当引用如是语《腐败心经》。于该经中，佛陀如此说：于此，诸比丘，有人拥有腐败的心，在以我的心检查他的心之后，我知道假如此人在这一刻死去，他就会有如被恶业载到那里般堕入地狱。那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他的心腐败，即是因为心的腐败，有些在这里的众生，当身体毁坏而死之后，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在此，我应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的经文。假如有一位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而心想：啊，这女人的脸多么美丽，啊，这女人的手多么细致，等等。而假如她在那一刻死去，她就会堕入恶趣。同样的，如果一位女人在看到男人而生起贪念时死去，她也会堕入恶趣。无论在何时，如果有人在生起贪嗔等不善心时死去，他都肯定会堕入恶趣。你看，即使只是一个不善心，也如此强大与恐怖。而我们在一天中生起的善心比较多，还是不善心比较多呢？请想一想。而你认为自己是否肯定不会在来世投生到恶趣呢？请想一想，想必你也早已知道，提婆达多原本是拥有四禅八定及五种世间神通的比丘，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恶业而堕入阿鼻地狱。而你现在是否拥有四禅八定及五种世间神通呢？所以为了自己的幸福，即使你无法时时刻刻都保持正念，你也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尝试在一天当中的每一刹那里，无论是走着或站着或坐着或躺着，都保持正念。你应当依照现在所修的业处，时常都保持正念于习，或四大，或三十二身分，或片处，或名色法，或缘起知。如果你如此持续不断地修行，由于不断重复的力量，你的定力与正念将会变得越来越强，这就有如煮水一般。如果你在煮一锅水时只是煮了几分钟，然后就停止不煮，让它冷却，在第二次时你也只是煮了几分钟，然后就停止不煮，让它冷却，即使你如此煮那锅水煮了100次或1000次，那水都不可能达到沸腾点。同样地，如果你修禅只是修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然后就回去而没有继续修禅，第二次修禅时你也只是修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然后就回去而没有继续修禅， 而且如果你只是在坐禅的时间修禅，在坐禅时间之外则忙碌其他事情，那就更糟了。即使你如此修了一辈子，你都可能不会证得任何圣道圣果。但如果你具有恭敬心，且持续不断地修许多个月或许多年，你就可能会达到目标。所以如果你是真的为自己的幸福着想，我想你应当懂得该怎么做。二，嗔恨。在相应部里，佛陀举了以下的譬喻来形容嗔恨。如果有一锅被烧得沸腾火滚的水，视力正常的人照看它时，也不能正确地认出及看清自己脸的倒影。同样地，当人的心受到嗔恨控制，受到嗔恨击败时，他不能正确地看清如何脱离已升起的嗔恨，所以他不能知晓对自己真正的利益、对别人的利益以及两者的利益。而即使很久以前已背熟的经文也记不起来了，更别说是还未背熟的经文。在增知部一集里，佛陀如此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丑恶相一般如此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嗔恨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嗔恨。对于不如理作一丑恶相之人，若嗔恨还未升起，即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增强与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慈心解脱一般如此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嗔恨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嗔恨。对于如理作一慈爱之人，若嗔恨还未升起，即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被断除。增知部五集里降伏嗔恨经的开示如下：诸比丘，有五种降伏嗔恨的方法。当比丘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必须以这五种方法来将嗔恨彻底降伏。是哪五种方法呢？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应当修行慈心观，应当修行悲心观，应当修行舍心观，应当忘掉及不思维能引起嗔恨的目标，应当思维每个人的业是自己的财产。他应当如此降伏嗔恨，这就是降伏嗔恨的五种方法。每当比丘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必须将嗔恨彻底降伏。一般上，嗔恨可分为两种，即暴力性的和忧郁性的嗔恨。对于克服第一种嗔恨，培育慈爱是最佳的方法，因为它们是两个极端，是不相容的。由于在同一个刹那里只能有一心升起，所以当慈心升起时，嗔恨心是不能升起的，反之也是如此。所以只要你心怀慈爱，嗔恨就无法升起。如果你时常培育慈爱，久而久之它会属于你的性格的一部分，到那时候你就不容易生气。这是以相对的数值克服嗔恨的方法。在此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以上述经文中提到的忘掉及不思维能引起嗔恨的目标的方法克服嗔恨。假设你在路上看到一堆很臭的粪，你是否需要把它拿起来放在袋子里， 然后不停地生他的气，骂他为何那么臭，气他为何弄脏了你的衣，那当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只需从他的旁边走过去，理都不必理他。同样的，愚蠢的坏人就好像是一堆很臭的粪，你根本不必挂念着他，自找麻烦，损己而不利人。你应当想一想，生气是否对禅修有帮助，如果有的话，你就生气吧。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生气呢？对于忧郁性的嗔恨，即包括一切的忧愁、伤心、悲戚、绝望等，你也应当如此思维。也就是说，如果忧郁对禅修有帮助的话，你就应该忧郁。然而，忧郁不但对禅修没有帮助，而且有害。所以，为何我们要愚蠢到使自己陷入绝对有害无益的忧郁当中呢？佛陀、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等阿罗汉及阿那含圣者都不会忧愁、伤心、悲戚与绝望的，为何我们不向这些智者学习呢？总之，忧愁、伤心、悲戚与绝望是弱者所做的事，是没有学习的价值的。再者，念处经的注释提及有六种法是有助于断除嗔恨的，即一、学习慈心观；二、投入于修行慈心观；三、思维自己是自己的业的主人及继承人；四、时常做有助于断除嗔恨的思维；五、结交善知识；六、适当的言谈。清净道论的第九章很详细地解释如何克服嗔恨，由于知道其中所提及对治嗔恨的方法是很有注意的，所以我应当在此把它们提出来。清净道论摘要：去除嗔恨。当他心向一位可厌者散播慈爱时，如果由于忆及那人所造的过失而生起嗔恨，他应当不断重复地以先前提及的任何一种人，即可亲者，或极亲爱者，或无好恶感者为对象而进入慈心禅那，而每次从禅那出定后，再向那可厌者散播慈爱。但如果在他如此努力之下，嗔恨还不止息，那么且让他省思句子及诸如此类的例子，而不断地奋斗精进，以便把嗔恨远远地丢弃在后。他应当如此训诫自己：现在你这生气的人，世尊不是如此说的吗？诸比丘，即使众强盗以一把有两个把手的锯子，很残忍地逐一地锯掉你的肢体，任何因此而于心中怀恨的人，即使没有实行我的教法，而且以嗔报嗔回应发怒者，则比先发怒更为糟糕。别嗔怒地回应发怒者，以便战胜那难胜之战。在觉知他人的嗔怒时，还能正念地保持平静的人，是促进自他两者幸福之人。而且，诸比丘，有七件发生于无论是男性或女性嗔怒者的事，能使他的敌人感到高兴，是哪七件事？于此 周比丘，敌人希望他的敌人如此，让他丑陋。为什么呢？因为敌人不会因为他的敌人美丽而感到高兴。如今，此发怒者是嗔恨的受害者，受到嗔恨控制。虽然他沐了浴，涂了油，修饰了头发与胡须，以及穿了洁白色的服装，但他还是很丑，因为他是嗔恨的受害者。这是第一件发生于无论是男性或女性嗔怒者而能使敌人感到高兴的事。再者，敌人希望他的敌人如此，让他痛苦地躺着，让他不会多财，让他不会发达，让他不会出名，让他没有朋友，让他在身体毁坏而死之后不会投生到天界善区。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敌人不会因为他的敌人投生到善区而感到高兴。如今此发怒者是嗔恨的受害者，受到嗔恨控制，他于身口意造作恶业。如此地于身口意造作恶业，在身体毁坏而死之后，他投生到恶道、恶趣、堕畜、地狱，因为他是嗔恨的受害者。以及我说有如一块取自火葬台的木头，两端都被烧焦了，而中间又沾粪发臭，即不适于作为村子里的建筑木料，也不适于作为森林里的建筑木料，而此人即是如此。现在如果你生气，你就是没有实行佛陀教法的人。通过以相同的嗔恨回应发怒者，你比那发怒者更为糟糕，而且不能战胜难胜之战。你对自己所做的是帮助你的敌人的事，而且你将有如一块火葬台的木头一般。若他如此努力精进时，嗔恨被征服了，那就很好。若不是的话，他就应回忆该人某些在忆及时能激起信心的清净且有自制之处，以消除怒气。这是因为某人可能在身体行为方面拥有众人皆知的良好自制，能在执行巨大任务时抑制自己的身体行为，尽管言语与内心的行为并无自制。如是应当不理后者，而只回忆其身体行为方面的自制。另一人则可能在言语行为方面拥有众人皆知的良好自制，他可能天生善于和气地迎接他人，善于交谈，友善开明，言语恭敬有礼，或许还能以动听的声音开示佛法，以完美的句子详细地解释佛法。尽管他的身体与内心的行为并无自制，如是应当不理后者，而只回忆其言语行为方面的自制。更有另一人可能在内心行为方面拥有良好的自制，而他在礼拜佛塔等时的自制是众人皆知的。因为内心没有自制的人，在顶礼佛塔或菩提树或长老们时，他不细心地坐，而且心散乱或打瞌睡地坐在讲堂里。反之，拥有良好内心自制的人，在顶礼时很细心，听法时专心聆听，把它谨记于心，而且从他的身体或言语上表现出其内心的信心。 所以令一人可能在内心行为方面拥有良好的自制，尽管其身体及言语的行为并无自制。如是，应当不理后者，而回忆其内心行为方面的自制。然而，可能又有另一人在这三方面里，并没有任何一方面是有自制的。那么，即应当如此激起对该人的悲悯心。现在，虽然他在人间里四处游走，但在过了一些日子之后，他将会发现自己已堕入八大地狱或十六主要地狱之一。因为怒气也能够透过悲心而消除，所以应当激起悲悯心。也可能有另一人在所有三方面都有良好的自制，如是，他可于那人所拥有的这三方面当中忆起他所喜欢的其中一个，因为对这种人培育慈爱是容易的。为了使他的意义更清楚，应当完整地引用下述出自《增支部五集》的经。诸比丘有五种去除嗔恨的方法，通过他们，生于比丘心中的嗔恨即能完全被消除。但若是如此努力之后，嗔恨还是于其心中升起，他即应当如此训诫自己：如今在他的范围里，敌人伤了你，为何在不属于他的范围之处，你又伤了自己的心？你流着眼泪离开了亲爱及帮助你的家人，那么为何不也舍弃你的敌人，那为你带来伤害的嗔恨？你所怀抱的嗔恨正在咬坏你守护一切美德之根。有谁是像你如此愚蠢的人？别人造恶业，你为此而生气，这是什么道理？他所造的那种业，你是否也想学习？如果他人想要激怒你，而以可憎之行刺激你，为何偏要苦恼地令嗔恨升起，而做正如他想要对你做之事？如果你发怒，你或许能或不能令他痛苦，但嗔恨所带来的伤害却肯定当下已令你遭受痛楚。若被嗔恨蒙蔽的敌人正走在趋向恶道之路，你是否想要通过发怒随后跟着他们的脚步？若因为你的生气，敌人得以伤害你，你应当放下嗔怒，何必无由地受苦？